我们今天晚上来看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六节。雅各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会有一种恐慌，因为我们不一定会有完全的行为，我们可能是拥有得救信心的人，但是我们的行为比较微小，或者不那么显而易见，或者这个行为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我们在想，是不是当我没有行为的时候我就不得救了。那雅各在这里不是讲的成型的信心或者未成型的信心，他不是来讲一个小的信心或者一个大的信心，他来讲一个虚假的信心，一个死的信心，他在讲活泼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他在讲结果子与不结果的信心，他在讲一种敬虔的信心和魔鬼也信的信心。因此他是讲两个不同的信心，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自以为有信心，一个真的扎根在救恩当中，他不仅对上帝有信号，他也有敬虔的行为。因此我们可能在得救之后行为有段时间比较明显，有段时间行为比较衰微，有段时间能看到信心的活泼，有段时间信心好像烛光一样甚是微弱。但是雅各不是在讲这个，而是讲两种不同的信心。在回应有一些人认为，我自认为我有信心，我自认为有信心，有真知识，没有行为是可以的，我就可以得救的。那么雅各是反对这一种的信心。那么在十八节写到，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这句话从何而来？我们如果熟悉保罗的书信，看到这句话有一种熟悉感。雅各好像在假设有一个反对者，这个反对者说呀，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有信心也可以得救，你有行为也可以得救，这两个呢都是信仰的标记。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出现，雅各进行了预判，预判这个人可能会这样反对，也可能教会真有这样的人。他认为无关紧要，你靠信心也可以得救，我靠行为也可以得救，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那么雅各就做了一个预判，然后指出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我想这种预判我们应该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孩子，孩子是很有预判力的，特别是孩子犯了错误之后，他能够预判到父母要说什么，父母什么态度，因此他就会撒谎。为什么需要撒谎呢？因为他预判了做错事之后父母以什么呢态度来对待他，所以他就会以谎言来回应父母，这个叫预判。雅各这个可能是预判，也可能教会真有此人，有这样的一个论调。因此雅各预判了那个人所发问的，对这个人做出了回应。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各呢是不接受反对者的意见的，反对者这种论调呢可能是比较隐藏的极深。他同意信心是好的，他也同意行为是不可缺少的，他把两者分开去讲论。他认为只要你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这些呢都是真宗教的标记。他说一个人不可能两者兼备，可能刘弟兄有信心，然后王弟兄有行为，只要他俩专一专注持守他所持守的，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论调。雅各反对什么？雅各反对一个人只有信心，雅各也反对一个人只有行为。如果一个人只有信心，他的信心可能是一个简信主义，他可能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持守者。如果他只有行为，他没有信心，他的行为不一定根植于救恩的基督，这个行为可能是律法主义者，也可能是道德主义者。 雅各对这种论调两者都不接受。雅各的立场是信心和行为两者必须兼备，这个人不仅有信心还需要有行为，两者往往我们会视为一种平衡的关系，实际上信心和行为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先有信心后有行为，在一个基督徒身上两者必须体现，不能说刘弟兄只有信心然后王弟兄有行为，感谢主他们都是得救的。雅各不接受这个立场，甚至连耶稣基督他也不接受这个立场。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强调信心的必须性，必须信心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就必然在罪里面，因为基督来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到了后面耶稣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又谈了行为，在同一章同一的对象，耶稣讲出两个重点，信心和行为。你不仅要相信我，相信我才能脱离罪，相信我才能从罪当中分别出来，还没有结束。如果只是相信我不遵循我的道，就足以显明你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你的信心没有扎根在我里面，你仍死在罪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讲论告诉我们，信心和行为是不可缺少的，必须在一个人身上两者都必须重现才可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有一个福音的隐喻，那个隐喻是讲到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是说人与耶稣基督联合，就是信心与他联合，因为信心的缘故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也常在我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他们什么都不能做。这里同样谈到了借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多结果子，依然可以看到信心与行为同时的出现。因此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然借着恩典，借着信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说这人就多结果子，如果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离了我不仅仅是说得救本身人，也包括一切的美善全部都行不出来。那么耶稣的讲论就足以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相信他，还要常常遵行他的道，才是他的门徒，才能够多结果子。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他拥有行为，那个行为本身就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产生的。一个律法主义依然可以有蛮好的行为，一个道德主义也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道德的模范。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有信心，他没有行为的话，耶稣看来这个人依然是死在罪中的。因此我们看到有人说我有信心你有行为，或者你有行为我有信心，感谢主，我们俩各持守各的都必得救，都是真信仰的标记。雅各说不对的，耶稣也说不可能的，你必须有信心，你必须遵循我的道，你必然凭信心得救，你必然用行为来证实你信心的真实，两者缺一不可的。一棵好的果树不仅枝繁叶茂，还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树再好没有果子，身为园主的话一定会把这个树砍掉。因此信心和行为要在一个基督徒身上重现才是圣经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身上只有行为或者只有信心的话，从耶稣的讲论来看，这不一定在救恩当中，可能是一个虚假者，信心死的，行为也是死的。他的行为不过是拿着画笔，拿着假的 果子挂到真树上，早晚会掉下来的，因为本来就不是真的。十九节，雅各加强论证，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你看雅各是一个肯定，但是肯定之后呢，他又提出来说魔鬼也信，却是战惊。雅各说呀，你有信心这是非常不错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也很好，但是我告诉你，魔鬼也是如此。后面这句话呢，好像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讽刺这一种口里承认相信基督的人，他却没有行为。雅各在告诉我们，就算这个人拥有正统信仰的任性，也不能保障他的得救。其实这句话是非常备受争议的，比如在过去的复兴家里面，像怀德菲尔德，他就说长老会、精英会、训练会这些宗派不能使你上天国，到了天国之后这些宗派都没有，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雅各指出，正统的信仰、正统的告白不能保障一个人他会一定会得救的，因为连魔鬼也会持守正统的信仰。如果我们说我可能有正统的信仰，而且超过所有人，但是并没有行为，没有遵循主的道，雅各说这没有什么优秀的，魔鬼也是如此。魔鬼也有正统的信仰，他相信神有一位，甚至魔鬼的神学的超前性比门徒都强，门徒都不能辨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魔鬼就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时候还没有到，门徒们都不成熟。我今天再读加尔文的基督论，加尔文他一直认为门徒什么时候才充分的认识基督的神性，真正的充分的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加尔文的观点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才除去所有的疑惑，才真正的坚定的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拥有神一切的能力。我们在焚书可以看到，魔鬼他是先知先觉的，他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有大能，他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魔鬼的信仰在福音书充分的见证了他的正统性要超越门徒，唯一不足的是什么？他是战惊的，他对基督没有爱，对基督没有渴慕，没有追求，他对基督是恨恶的，他信的战惊，信的可怕，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谈到说你信神只有一位，我们会想到旧约当中那里强调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犹太人正统信仰当中，他们相信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很多犹太人都相信那一节的告白，但是又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遵守第五节的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雅各告诉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很重要，遵行神的诫命也很重要，你知道有神很重要，你爱神也很重要，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只相信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位，但是却不爱神，不遵行他的道，这样的信仰和魔鬼一样，和魔鬼的信仰一样，是虚假的，是死的，是战惊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从圣经来看，魔鬼不是无神论者，当然魔鬼希望跟从他的人是无神论者，但魔鬼他自身自己不是无神，他是有神论者，他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神，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救恩本乎信，他也知道耶稣死了埋葬又复活，他也知道耶稣为人来赎罪，甚至他也知道耶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也知道将来会有一个 最终的结局，这些他都清楚，甚至比一些圣经学者魔鬼的相信更加坚定。那又怎么样呢？这些正统的任性在魔鬼的生命当中，他没有产生对上帝的爱，他是对上帝的恨恶、恐惧和战惊。雅各在这里的一个对比的讽刺性极强，对人的这种冲击性极大。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没有任何的果子，没有遵行上帝之道，但我认为只要我信这些真理我就能得救，遵不遵守不重要了。雅各说，不好意思呀，你和魔鬼没有什么区别，魔鬼的相信没有价值，你的相信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会说正统的信仰要比异端好多了，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正确的任性至少保证知识是对的。但是如果只是相信正统的信仰，却不能对上帝产生爱，遵行他的道，也就是说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真理能告诉我们是对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遵守的话，这个真理本身是不能够救我们的，我们的相信不过是恐惧战惊，最终所有的付出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个虚浮在原文是虚空，有瑕疵。谁是这个虚浮的人？不是说一个得救的人有一段时间他很软弱，然后行为的活泼性在减少，不是指这样的人。这个虚浮的人是说他认为他自己有真实的信心，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遵行主道，这就是一个虚浮的人。一个有瑕疵的信仰，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吗？这里死的是什么？就是不结果子，没有生产的能力。信心是有生产的能力的。路德就说呀，信心也是活泼的，信心是有力的，这个信心好像心脏一样是有跳动力的。如果信心没有生产力，没有跳跃的能力，那这个信心就是死的，不结果子的，而不结果子就被称为死的信心啊。这个没有模棱两可，没有说啊，这个它可能是未成型的。雅各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心会幼小，经过门的管道会逐渐的长大，然后结出丰盛的果子。但是雅各根本不是讲那个不成熟信心，他是讲那个虚假的信心，自认为有信心，自认为有信心就可以得救。雅各说，你只要没有行为，你别认为你会得救的，你的信心必须要结果子。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去丢在火里，不结果子的生命就不属于神的生命，就没有真的信心，神就不接受他，因为他里面没有上帝给予他神圣的生命。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有一位行邪术的西门，非利在传福音，有不少人包括他信主了，并且还受洗了。这个西门他也目睹了神迹，他也听了福音，他也受洗加入教会，按现代话说他也领了受洗证书，甚至可能成了教会的会友。后来他看到有各样的神迹，他求什么？他求使徒按手在他身上。他说，如果你给我这样的能力啊，我给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而且这个西门是第一个用金钱买卖圣职的人，他就拿钱给使徒啊，我给你钱，你给我按手，让我得到这种能力。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意念可以得到赦免。西门的信心啊，不是得救的信心，他承认腓力所讲的。腓力可能问他，你信耶稣是基督吗？他说我信。你信他为你死吗？我相信。你信他从死里复活吗？我相信。你相信他再来吗？我相信。好，那我奉父子圣灵给你施洗。他全部都接受，然后颁发给他证书，会友给他献上鲜花，然后他又成了教会的会友。当看到使徒来按手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就想，我如果给了彼得约翰钱，给他们钱之后他们给我按手，我就可以一劳永逸获得更大的财富。足以看到他认同一切，他接受一切。彼得说他在神面前他的心是不正的，是不正的，他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仅会被蒙蔽，我们自己也会蒙蔽自己。我们会为别人进行有说辞，也会给自己有说辞，但是圣经就不给我们说辞的机会，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是假的，总是告诉我们连腓力他的分辨力也是不够的，没办法去分辨那个受洗的西门到底是否具有得救的信心。当彼得和约翰来认领这个教会的时候，西门那个不信的恶心就出来了，他要拿钱来做神圣的那个交易和买卖。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了，他里面没有得救的信心，他的信是假的，他就是虚浮的人，他的信里面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21节之后，雅各呢，他就举了旧约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例证是拉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24节是最要命的啊，最要命的，可以说差一点要了路德的命啊。路德要对这些经文有非常消极的看法。谈到亚伯拉罕，我们不得不想到他什么时候被上帝算为义，在创世纪第15章。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把以撒来献给上帝，是在创世纪22章，是15章多年之后有了儿子，然后把儿子按神命令献给神，来表明亚伯拉罕信心的实际。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他的顺服是真实的，不是欺骗，他的信心是活泼的，不是死气沉沉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命令临到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讲是致命性的，因为这个命令不仅仅夺走亚伯拉罕的所爱，而且这个命令也让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具有破坏性。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没有迟疑，他也没有去找撒拉进行商议啊。很多解经书过度的去揣测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位族长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就顺了，他就顺服了。很多解经家为了凸显亚伯拉罕的这种情感的丰富，就描述亚伯拉罕他自己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然后心里痛苦，然后流泪哭泣祷告，然后他简直胡扯。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没有怀疑，没有任何的迟延，他就信靠神，不怀疑，不动摇， 圣经说，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连祷告就没有。我们今天说我要祷告的，我看看是不是上帝旨意。亚伯拉罕没有祷告，对吧？没有写两个纸条，去还是不去，放在瓶子里晃一晃啊，没有。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就用那种占卜的方式去问一问，到底是不是上帝让我做。亚伯拉罕没有，圣经的表达非常干脆，他的信心是接受，是顺服，没有动摇，没有任何质疑上帝的命令。所以企鹅国就说亚伯拉罕是英雄，因为他的信心超越了人理性艰难的判断性。圣经没有把亚伯拉罕想法写下来，只是告诉我们他马上就做了行动。到了山根下的时候，告诉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管在山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相信神让他和以撒能够活着回来。这样的事情在从前没有过，不过他相信。希伯来书说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相信神的约不变，他相信神公义的性情永不改变，他相信神绝对不违背他圣约一切的应许，他就把他的儿子献上。15章被算为义，22章信心的那个证据就显出来，献以撒的这个行动证实因信称义信心的真实。我们要问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呢？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的信心不完全，他的行为也不完全。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在等候有应许之子降生，一直没有的时候，他们信心动摇了，就和夏甲同房，生下以实玛利。因为信心动摇，有了多妻的这样的一个很难抹去的丑闻，也犯下了奸淫的罪。而且亚伯拉罕有两次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没有办法靠他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来称义的。雅各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行为显出他得救的信心，而他行为最突出的一个是献上以撒，来显明他相信上帝的真实。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他总能够不断的在人面前显出他的义行来。一个被称为义的人，他总能够活出公义和良善的生活。被上帝称为义是恩典，是在乎耶稣基督，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成圣，他不可能没有善行，他的成圣他的善行反而显明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加尔文论到信心就说，唯独信心即可称义，但称义的信心绝不孤单。信心不可能独行，他一定是有行为的。因此我们看到信心和行为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同时出现。因着相信神的应许，他也有一个行为来证明他信心的真实，就是把他儿子来献给上帝。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真正得救的信心，看到真正的行为来证实得救的信心完美的合作。如果亚伯拉罕从来不相信神，他也不会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他的信心需要被证实，需要行为去证实，而最突出的一个行为就是把他的儿子来献给上帝，如此显明 他信心的真实活泼，他的信心是跳动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活泼的行为伴随，他的信心也是不存在的。如果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没有行为来证实出来，他的信心也是死的。那个虚浮的人也可以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但是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是在乎恩典。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行为不是行为使他称义，而是行为证实亚伯拉罕拥有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而亚伯拉罕的例证足以告诉我们，信心从来不独行，独行的信心是死的，拥有独行信心的人是虚浮的人，而一个真正的信心必然有行为来伴随的。经文上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句话成了马丁路德很大的一个绊脚石。我们谈过路德的处境，他要极力的推翻罗马天主教的那个错误的救恩观。路德坚信人被称为义是因着恩典，因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价值，人的行为不能够在神面前被上帝所欣赏，上帝只欣赏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不相信那些靠行为站在上帝面前的人。路德在那个处境之下极力的反对天主教。那么当雅各这句话在他的研经当中出现的时候，他就有极为消极的看法。他认为雅各的书信缺乏福音的成分，称为草木禾秸之书。我们肯定明白雅各和保罗没有冲突，雅各的教导跟整本圣经也没有冲突，因为雅各不是讨论得救的方法，雅各是讨论一个人得救或者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活泼的行为。雅各说，缺少好行为的，他的信心也是死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的行为是活泼的。自欺欺人的死信心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我们始终相信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更相信能够证实这信心的肯定是外在的公义的行为，良善的举动。保罗在启弗所说二章八到十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的论证当中不仅强调救恩出乎恩典，他也告诉我们得救之后这个人必定有善行，拥有善行是一个人得救信心的显明，他的善行在证实他所信的。苏格兰就说，如果我获得的恩典无法改变我的生命，那么他也无法拯救我的灵魂。如果你和我说，我拥有了上帝给我上好的恩典，但是我的生命没有发生变化，我还认为我得救了，其实这是自以为信，这是虚假的、虚浮的、有瑕疵，这个不是真的信心。所以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的？有活泼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真的信心就有活泼的行为，我们一切的行为不是为了在神面前称为义，而是显明我是在神面前被算为义的人，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这个论证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靠行为得救，我靠信心得救，这个论证是反对的。 信心和行为必须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缺一不可。信心带来行为，行为证实信心，缺乏任何一个方面，这个信仰就是虚假的。25节，基女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也不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这种反差很大。前面讲到以色列的优秀的先祖，后面讲到一个妓女拉合，不但是妓女啊，还是从道德层面来讲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那么雅各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差距那么大的人联系在一起，来论证行为，来证实因信称义的信心呢？为什么不找以撒，找雅各？为什么不找大卫？为什么不找所罗门？为什么不找先知里的一位，却要把一个看似位置很高的先祖和一个道德非常不好的女人放到一起，来进行例证，来证实一个真理呢？加尔文的解释很独特，他说雅各把两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就是要证明不管出身国家社会阶层如何，从未有过一个人被称为义却没有好行为。无论是荣耀的那个亚伯拉罕，还是看着道德很不好的妓女拉合，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不管他们差距有多大，他们因信称义的那个证实活泼的行为都有，因此这就加强了有力的论证，告诉我们不管是谁，如果认为自己已经被因信称义，认为自己相信一切丰富的真理，如果不遵循主道的话，我们的信心全部都是假的。我们知道拉合他做了什么样的举动，隐藏了窥探迦南地那个耶利哥城的探子。其实两个探子并没有向拉合去传福音，而是拉合向他们讲了一篇道，告诉他们我们的心都消化了，耶和华的作为传遍整个的天下。他就保护了两个探子，他也希望等以色列攻进耶利哥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存活。这是凭信心产生的行为，这个行为不仅保护了探子，而且也求以色列纪念他们。如果拉合没有信心，他不会保护探子，把探子藏起来，他也不会求以色列人能够搭救他们，纪念他们保护探子对上帝信靠的这份信心。如此我们就看到，如果没有好的行为，就证明一个人自称的信心是死的。其实雅各并没有否认这种是信心，他只是说这种信心是不得救的信心，虚假的信心可能是暂时的信心，可能是历史性的信心，也可能是神迹般的信心。总之这种信心它不是一个活的信心，无法使人得救的。最后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没有灵魂的身体来比喻死的信心，两者同样都无用，缺乏生命力。身体没有了灵魂，它就是一具尸体，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个空壳，就是一个看似高大正统的告白，但是却没有生命力。再伟大的告白，如果没有生命力，这个告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实，不是每一个承认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救，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主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保罗在跟着后书苦口婆心的告诫我们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经过了试验，拉合的信心经过了试验，他们的好行为来证实了他们的信心。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试验，我们需要自省，因为不是每一个口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除非他的信心通过他活泼的行为来证实他信心的真实。求主帮助我们，也愿亚保罗的话告诫我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雅各的话不是在试验我们吗？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啊，来祷告。